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要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一同读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来，我们开口读一遍。我临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5章第1节。同样的，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传讲上帝的话。
早安，感谢主，大家一起，我们能够在主日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读主的话语，也来听主自己的话语。我们盼望能够把当中的这个恩典奥妙，我们能够把它解明清楚啊。今天第五个主日，所以教会的惯例，我们是福音主日，所以我特地选的是从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对着门徒讲。虽然我们当时不在耶稣的跟前，但是我们是门徒当中的这么一位，历世历代所有的门徒都包括在你们这个词汇、这个人称代名词里面的。主耶稣讲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一段话在什么时候讲？是主耶稣要被卖，要受审问，要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个前一晚，在与门徒们要暂时的离别的那个时刻啊。所以可以说是临别，是殷勤的这个在啊安慰门徒们，在装备预备门徒们啊。这些门徒们他们心里面所愁的、所忧愁、所忧虑的是什么呢？是原先陪伴着的主啊，有任何事情都有主顶着，有任何的难处都有主，都有我们的主帮我们解决。但是现在他突然呢，他的讲的内容说他要离开，他要往父那里去，所以门徒们就忧愁了，门徒们心里面也发愁啊。那这个时刻呢，耶稣基督讲的这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不单单是留下平安，他还说这是我的平安。我不晓得大家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应该可以这个自己再回去再重新读，多读几遍，你会注意到啊，主耶稣在这种临别证词的时候啊，格外的提到是我的。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这个地方。再翻一页，再隔两章呢，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这世上是有许多的忧虑愁苦的，但是呢，我把喜乐给你们，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人的喜乐，是我的喜乐，主耶稣的喜乐。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而且他还跟门徒讲，我们刚刚的起印经文读了，不过读一遍印象不容易深刻，你再多读几遍，你会注意到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名也给你们，要叫你们能够奉我的名来祷告。奉我的名祷告， 天父就应允。他不但讲这个，他还说，我把我的话，把我的道给你们，我把我的命令吩咐要你们遵守。所以在这个最最关键的时刻，主耶稣他给平安，给喜乐，给他的名，把他自己的名给了他，就好像一个大人物啊，把他的自己的名片上面签了字，然后交给你啊，那你拿这个好像一个通行证一样啊，古代皇帝呢给你一个什么金牌啊，一个这个皇家的一个这个通行证，那你无论何往啊，所有的这个御林军都要向你敬礼，都要让开让你进去的啊。主耶稣把他的名给门徒们，主耶稣也把他的吩咐，把他的命令，把他的话，把他的道给了门徒，是我的，我的，我的，就格外让我们感到安慰了。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平安，我们来好好来思考啊。那么今天也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虽然还不到1517年啊，信主久的，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是改革中的信仰，是1517年的10月31号，当时德国的一个修道士，一个洋和尚啊，这个马丁路德啊，他贴了95条的抗议条款，抗议什么呢？抗议罗马天主教贱卖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卖呢？就是你只要把钱丢到这个奉献箱里面，这个银钱当掉到这个柜子的底部的时候，发出来的那个这个的银铃般的那种响声呢，因为是银币嘛，金币，哎呀，那你就可以拿到一张叫做赦罪券 indulgence 赦罪券，那么用这个赦罪券呢，可以赦你过去还有你以后啊，这个过去未来啊，全部你的罪呢，可以按照你所奉献的多寡呢，就把你的罪给赦免了。这个是出卖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啊。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用钱买的，白白的恩典。那你说白白的恩典，那就很 cheap 的，就很便宜，很这个不值钱，不是，是贵重到一个地步，无价的，你根本没有用金山银山买不到的。但是他乐意啊，白白的给我们，这就叫恩典了，这就叫恩典。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呢，是极重无比的代价，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命给舍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凭着出身，凭着功劳，凭着他的财富，凭着社会的地位，凭着他的成就，凭着任何事情，好像我们能够换取一点来，没有。所以一方面是极重无比的，另外一方面是白白的恩典。那马丁路德呢，他就贴了95条的条款，贴在他的修道院的那个神学院的门口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把它定为叫改教日，宗教改革的开头啊，这个滥觞开始了。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2017整整500年，所以再过2天我们就是500周年的了。我记得这个1983年呢，离现在有多少年？大概34年左右，大概34年。那个时候是正好纪念马丁路德诞生500年，他1483年生，1483年的11月，所以呢，再过几天，11月，大概11月10号吧，大概是11月10号啊，我记不太真切，11月10号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庆祝，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还是东西德，马丁路德的家乡在东德里面，共产国家啊，他不会让你来庆祝的东西的，所以呢就只是在外面，在这个所谓的西方社会有一些纪念，有一些这种这方面的这种活动。东德呢就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啊。那个时候是1983年，现在一晃34年的过去，我们迎接而来的是改教运动的500周年啊。所以我也刻意呢选的诗歌也都配合，这是一个Reformation Day， 一个 Reformation 的 Anniversary， 一个改教运动的一个纪念日。我们选的唱的诗歌是马丁路德写的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那是他比较稍微厚一点，大概1525之后他写的。他为什么写呢？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在战场上面殉道而死，战死了。那个时候你改教并不是宣读一些论文啊，大家来公投一下，好像这个加泰隆尼亚、卡特罗尼亚公投一下哦，我要宣布，你看现在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可能就要有一些这个 social unrest 的一种问题来了，并不是坐在自己的这个书房里面写一些论文宣告一下就开始改教了。那时候一改教，战争就来了。罗马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他们就想要来要把这个失去的版图给收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有许多改教家是在战场上面殉道而死的。那马丁路德是因为他的朋友，有一位朋友族里面的同工死了，在战场上面战死了，所以他写下这个那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啊。那马丁路德他在改教运动里面所奠定下来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很重要枢纽性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不是他发明的，这也不是他头一个把他抓出来，是原先就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只不过人慢慢把它遮盖掉了。一个宝贝呢，把它装在柜子里面，装在盒里面，装在保险柜里面，结果都忘掉了，忘记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宝贵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正巧我们今天读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呢，里面所谈到的正好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也刻意选了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啊，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那我们就靠着这个恩典呢，啊，能够与上帝相合。那个地方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相合，其实那个字眼也就是我们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里面的那个平安，同一个字眼的翻译不同，我们与上帝之间就和平了，就平安了。不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上帝他还把他的平安给了我们。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平安。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所讲的平安，跟一般的宗教信仰，跟一般世俗上面所想到的那种平安不太一样的啊。怎么讲啊？一般人所期待的一种平安呢，就是能够一帆风顺啊，这个没有风浪，无灾无病，能够顺顺遂遂，心想事成啊，这个生活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波澜，我们盼望的是这样子。当然这样很好啊，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我就浮现出来啊，以前看那些连续剧啊，你知道过去，这不是过去，就是过去几年吧，很多那种所谓的后宫啊，这个那些一大堆的有关于后宫里面的一些故事所拍的连续剧， 那些所期待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皇帝只喜欢我一个人，最好是这样子啊，他不会去喜欢旁边的人。所以盼望的就是这个后宫佳丽三千呢、啊，这个三千宠爱都在自己一身上面，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平安了、啊。啊，他们写下来的一句话叫什么？叫做“岁月静好”。啊，我想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我特地写下来给大家看。这个是台词啊，这个是台词啊，“岁月静好”。我起先以为啊，这个古典的嘛，宫廷的这种连续剧用的这个词语，大概都是从古书里面找出来的，所以我就特地去 Google 一下，去查一下，结果一查查出来，不是，这是现代的话。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这个张爱玲的爱人送给她的话：“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就是我们现代生活要安安稳稳。他讲这一句话也有道理的，因为那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时代？1940年，还在二次大战，还在中日抗战的那个期间。那个时候，张爱玲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写小说的一个文学家、作家，他的爱人，大概他的第一任丈夫吧，啊，送给他的这个八个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在那种战争逃难，这种是动荡死亡，这种各样的这种残酷的事情呢，在那个时代里面，当然人心里面所期望的，这就是平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啊，如果是指家里面呢，当然就希望岁月静好，琴瑟和谐。啊，这之类的，就是要家庭和睦，这个就叫做平安。这样的平安呢、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就跑掉了。只要一动乱了，跑掉了。原先很多这个观光客去哪里？去巴塞隆纳。哇，巴塞隆纳是一个观光的圣地呀、啊！你看看现在会有多少人去？现在是一大堆的新闻记者跑去，为什么？因为那边有新闻啊，所有的那些新闻采访队啊，这个摄影队通通跑到那边去了，因为明天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明天有另外一批人要出来示威，反对独立，独立的人出来要反对说我归属在这个西班牙里面。原先是一个观光胜地，大家这个喜气洋洋在那边生活，在那边这个来来往往啊，做生意、观光、求学各方面，现在一下子不见了，跑掉了。那个平安呢，是一个可以来可以走的。那我们所谈的平安是这样的平安吗？不是。主耶稣所讲的平安是怎么样的平安呢？我们慢慢来讲。我们先讲看看哈，平安呢、啊？这里面所讲的平安，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问：我怎么得着这个平安？我怎么样拥有这个平安？主耶稣说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我怎么样得着？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平安长存在我的生命里面，长存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平安你要得着啊，这个平安也会失落掉的。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人类的老祖宗啊，最早最早丢掉的，他丢掉好多东西哦，其中一件就是平安。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神话故事，是上帝的话，但是不是神话啊，是神的话。那它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呢，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上帝的创造啊，是一个成熟的创造，不像我们想的从单细胞慢慢的变成这个细胞会分裂，从这个低等变成高等，不是。上帝的创造是 成熟的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亚当夏娃一被造出来，就是能够听得懂，能够跟上帝打交道，能够做伊甸园的园长，照顾里面的动物，照顾这个树木。夏娃一造出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小 baby， 一个小女娲，不是，他看到的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可以跟他讲情话的那个他的对象呢，是能够二人成为一体，在基督里面，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结为夫妇的。所以上帝的创造是成熟的创造的啊。那么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一件事情有它的深刻的意义。大家记得亚当夏娃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他们身上的荣耀啊就掉掉了，这是他们丢掉的头一件。他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呢也掉掉了。所以他们看到了不是赤身的那种荣美，而是赤身露体的羞耻，所以赶快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来蔽体啊。听到上帝在园子当中走路的时刻啊，他们就害怕躲起来，不敢见上帝的面。换句话讲，他们的平安掉掉了。平安什么时候掉？就在那个时刻掉掉了。这个平安呢，我们如果简单的讲起来呢，其实就是良知、良心对我们的控诉。良心指责我们说，你有错了，你有过犯了，你做错了，你违背了。这个呢，我们常常说愧疚，愧疚啊。我就简单的也把它写下来，做一点点说文解字了啊。我们在座那个林老师才是真正的专家，我在这边有点班门弄斧了啊。这个愧疚，大家看这个愧字啊，你一看就被吸引住。你知道这个愧字有两个部分吗？一个竖心旁，旁边还有一个鬼啊，鬼在我们的心的旁边啊，那就是表示什么？心里面有鬼了。心里面有亏了，你知道这个字哈，这个愧啊，这个愧，这个字原来的经文是这样写法的，刻在那个铜器上面的写法。这底下这个是心字，这是心字，这个呢就是一个鬼字。你看鬼啊压在这个心上面，这是以后的小篆，以后的小篆大概是这样写法的啊。不管怎么讲呢，他的意思就是心中有鬼了，或者是鬼迷心窍了，鬼到里面来了。我们的良心呢有亏损了，良心在开始向我们讲话，你有罪了。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所吩咐的，我们没有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没有守住我们应当有的本位，没有，平安掉掉了。所以平安从此就失落掉，为什么？因为罪进来了，败坏进来了，亏损进来了，玷污进来了，不完美开始笼罩在原先上帝所造的这个万有里面。这是平安的失落。从这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平安呢会掉掉的，什么原因掉？当我们跟上帝一旦脱离开来了，平安掉了；一旦我们与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的时候，平安掉掉了，没有了。啊，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谈这个所谓的平安呢，我们要有一个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地位。现在耶稣基督他跟门徒们讲，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他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好奇来问了，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生活33年半啊，他出来传道大概3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在世上的生活也不是说一直都像我们所想的岁月静好，没有哎，现世安稳，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啊生活也不是很富裕，他原来是很富足，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但是他乐意呢为我们成为贫穷，把他的丰富给我们。他原来是荣耀的这个的上帝，但是他愿意成为人，一个荣耀无限的上帝进入有限的躯壳里面，把他的荣耀给隐藏起来。圣经上用的字眼叫做虚己，好像把自己给倒空了啊，其实没有倒空哈，耶稣基督他里面的丰富没有说他倒空掉了，因为他里面就是有他的神性的，只是他把它隐藏起来了，他把他的这个全知全能这样子的这种能力都愿意把它约束起来，约束在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躯壳里面。出来传道的时候受多少的这些宗教领袖的歧视、嫉妒、憎恶啊，他们心里面又嫉妒又憎恨。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讲道跟那些有学问的人讲道很不一样，宗教领袖们讲道引经据典，好像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耶稣基督讲道呢却有权柄，与文士所讲的很不一样，百姓都到他那边去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啊，心里面就很不是滋味。怎么办？就到处就来抓耶稣的把柄，到处就来质问耶稣。我们上个礼拜听啊，义经长老讲的，就是这个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啊？你凭什么？你哪有资格？你又不从我们的学院毕业，没有戴过我们的方帽子，没有我们的文凭，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教师证啊！这个在新加坡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学堂。我说我要来当老师教书，你要有 NIE 教育学院的文凭，你要有这个教师证书才行的嘛。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想，你从来没学过，你怎么会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啊？啊，看耶稣所做的呢，好多地方啊，都有点离经叛道的样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不洁净的，他也用手去摸，这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这不可以的，这违背摩西的律法。长大麻风的人，你怎么可以用手去摸呢？如果我们去摸，哇，回来赶快要用这个消毒水要洗啊！现在号称说洗干净的话，至少要洗20秒，那要洗20秒，那水过一下去那不行的，那可能你隔天就是肠病毒啊，吃到肚子里面吃不干净的。耶稣基督去摸不洁净的人，被不洁净的人摸了。他按道理讲变成不洁净的，但是没有，因为耶稣基督里面的圣洁无瑕疵的，是他的圣洁使不洁净的成为洁净，这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许许多多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祭司、利未人是大庭广众之下就来挑战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生活平安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他自己讲说，这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是为我们成为贫穷，为我们把他的荣耀 给收敛隐藏起来，为我们要面对要上十字架受许多的苦。所以耶稣基督讲完这段话之后啊，跟门徒们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就被捉拿了，被鞭打，被带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被带到这个罗马巡抚的面前，被带到希律王的面前，一整个晚上有几轮的这种这个审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原因就因为他把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给宣告出来，宣告他自己原本的身份，结果为了这个原因他被挂在木头上面。那说起来好像他的平安也并不太值钱嘛，他的平安留给我们，他自己的生活好像都不平安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很吊诡很反合的，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没什么平安的，不是人人称羡的，好像以赛亚书讲的形容枯槁啊，也没有加行美容，人看见他也不会羡慕的。谁会去羡慕一个看起来30岁的人看起来像50多岁的人，那种苍老，那种忧虑，那种担子啊。那耶稣基督所要谈的这个平安，我们就要来做个对比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好像引用这个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样的话语啊，这样的话语就是环境里面的外在的，这个外在的参数一变，局势一变，通通瓦解掉了。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平安，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来谈了。这里面所讲到的平安呢，其实我们概略的从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呢，亚当夏娃所失掉的平安，就是因为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原来和好的关系呢瓦解掉了，断裂掉了。他们连听到上帝在园中这个行走的声音，他们都惧怕，躲起来，不敢见上帝的面。所以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平安呢，第一方面是什么？是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特意选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大家读的时候啊，回去再读看看，你会注意到它里面提到了好几次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原先是罪人，上帝愿意来为我们死，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为义人死啊，或者有一些考虑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有谁愿意为罪人死？所以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就是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罪人死。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和好，救恩里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词语，我们刚刚一开头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就是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不再算我们是罪人，在他的眼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罪的代价，所以上帝就接纳我们。我们是罪人，污秽的人，一个不配的人，但是上帝愿意接纳我们。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的义，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完美完全，把耶稣基督的没有任何的瑕疵啊，这个全被把他的荣美摆在我们身上。这是因信称义的含义啊，不是我们是义人，我们行出义行，我们做义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成为义人。不是，是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才觉悟上帝要我们在这世上来行义， 成为一个行义的人。但是我们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行义的人，是因为他先称我们为义，这是第一个，称义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和好。原来与上帝为仇，原来我们躲避上帝的，原来我们拒绝上帝，原来我们与上帝为敌，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与上帝相合，和好了。所以这个平安里面所谈到的第一个，如果没有与上帝之间的平安呢，与上帝相合，我们这世上我们再怎么样富足也不会有平安，你再怎么样是一个好像万人迷啊，好像这个正是在事业巅峰的那些所谓的歌星明星影星什么星啊，这个再怎么样好像有一大堆的粉丝，大家都喜欢你，你的票房记录都很好，转眼之间也一样通通都过去了。一定我们与上帝相合，这是第一个。我们与上帝相合之后，我们才能够自己与自己相合。我们良心呢，继续的会光照，会控诉我们。但是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他已经为我付了代价，我应当在救恩里面要成为一个被称义而能够行义的人。信心是因着信心一个管道使我被称义，之后我有了这个信心，要因着这个信心我要来行义，要有这个信心的行为出来。所以这个是两面，一体两面。换句话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新的生命，被救赎的生命，要不断的完美，不断的成长。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与自己和好。第三方面，我们能够与人和好，我们能够愿意宽恕，以前不容易的，现在愿意，也能够不单单宽恕，能够接纳，不单单接纳，甚至更愿意来爱他，为了他的好处，也想把我们所得着的救恩跟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跟那些原先我们不认为可爱的人啊，厌烦的人，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是这个平安啊，这里面所讲的平安。我们现在最后来讲一，我怎么得着这个平安？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海德堡的这要理问答里面，他就提到了，单凭信心使我们称义。你知道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那一节经文为什么很容易、很重要、很容易呢？因为那一节经文很简洁的，他就讲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所以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心，耶稣基督的话他讲出来，你说他讲出来我怎么得着呢？我怎么样把他的话成为在我身上有真正的效果的，真正有作用的？他对着门徒们所讲的，离现在2000年了，就算当初所震动的这个空气所声波传出来，早就已经消散的无影无踪的了。如果不把它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也都不知道的。那记录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当初对着门徒们所讲的这么宝贵的话，说我要把平安留给你们，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怎么样会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贯彻，能够落实呢？就是靠着信，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 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应许啊，都是阿们的。圣经里面讲，所有的上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啊。我们翻译成都是是的，都是准确的，都是会成就，都是要印证的。就上帝的话，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所以信使我们接受接纳啊。我们有时候想呢，信啊，好像是从我的身上发射出去的，因为你说你信不信，我信你所讲的话，好像我做主持啊，信是一个动，一个 transitive word， 一个及物动词，我的信呢就到了你的行为，到了你所讲的话里面，到了这个人的身上。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个信强调的是接受，我接受了，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接受他是我的救主，我接受他是我的生命的主宰，我接受。那么我怎么样得着这个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的平安？圣经上面还有一段话，他讲啊，就是要顺着上帝的命令，顺着圣灵的引导。这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但是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启印经文里面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这么一大段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我求父，父就要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赐一位中保给你们，是另一位保惠师。谁呢？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要让我们想起主对门徒们所讲的话。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想起圣经上面上帝宝贵的应许。这些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帮助，我们要顺从。因为圣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说，顺从圣灵的就是什么？就是生命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不是凭眼见，不是在环境里面，那个平安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说外面动荡，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外面有各样的这种试炼试探逼迫，来质疑来挑战，耶稣基督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整天呢、惶惶不安啊，整天这个恐惧惴惴不安，不会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操练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知道说，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应许话语，而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因为是主亲口所讲的。当然我这里面并不是有这个意思要暗示这个圣经里面主讲的话就高一等，使徒们所讲的话就好像差一点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都记录在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启示，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有一样的这个权柄，都有一样的权威的，都有一样的真实性在里面。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主耶稣临别的时候特别当着门徒的面吩咐安慰他们的话，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就换句话讲，我们能够像主一样，所以外面有风浪，我们里面一样平静安稳。真正岁月静好，岁月不见得静好的，但是我们心灵里面是不是平静安稳？那这个就是看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追求，看上帝他怎么样引导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二方面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我们要顺从圣灵，要随从圣灵。 因为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个有一个相对的，你如果随从肉体，就是还是一样放纵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所想所好的啊，我们各样的酒色财气样样去沾的，照样过我们俗世的生活，那圣经上面说那就是死。随从肉体，顺这个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就是死。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另外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应当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遵守主所吩咐的。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有好多要我们信了之后照着去行的，不是说好像要把那些条文拿出来一条一条我们来守那些诫命，守那些条文，那些有关于道德的，有关于这种行为方面的，当然我们必须要守，因为里面有很多其实就是符合我们现在放眼诸这个整个全球啊很多的这个法律的精神。但是耶稣基督特别强调的是什么？特别强调的是这是公义、怜悯、信实。他说这是律法里面更重的事情，是公义、怜悯、信实 faithfulness， 远远更重要于这些条文上面所吩咐我们该怎么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当做什么，我们不当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行为举动，那些也在圣经里，也在律法里面。我们不是靠着去守去行那一些啊，好像来保住我们得救的这个凭据，不是。得救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的功劳。但是我们站在他所给我们的救恩的这个基础上面，圣经上面的的确确要我们像他一样，要我们成为世界上的盐，世上的光，要有好的行为，要能够查验上这个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要我们来这个顾念，要我们来这个思念思考上头的事。所以这里面公义、怜悯、信实的这一方面的上帝的敬意，我们必须要照着去行，能够因信称义，也能够因信有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这是我们得着平安也能够保守平安在我们里面。圣经上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怎么讲呢？他说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灵里面做主，这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大概第十五节的地方啊，这一句很宝贵的话，他把他的平安给我们。圣经上面也提醒我们要把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我们在做主，在我们里面，好像真正我们应当这个谨守的，应当看重的是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外在的世界会有动荡，会有崎岖，会有苦难，但是这个不会丝毫夺走我们内心里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宝贵，安定在天，我们也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里，也能够安定在我们的心田里，让我们凭着信心用温柔的心能够领受主你所栽种在我们生命里的话语，能够时时记住 你把平安留给我们，你把你的喜乐，你把你的平安，你把你的名留给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不同于这世上我们众人所倾羡所追求的，因为那是从上头来，那是生命的主宰，永恒的主宰所给我们。愿我们都能够明白主的道，明有智慧，把主你自己的应许能够牢牢紧紧地抓住。在这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虽然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重担忧虑，但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始终能够保守住你自己的喜乐。我们也能够奉主的名到父的跟前，来向主来祷告，来交托，来祈求。也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接受主你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所教导我们的话语，好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做主合用的器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